平安夜台湾督众习近平痛点，胡锡进亦都唱反调。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劣质炮弹，重创俄军。美国呢三个州要禁止拜登参选。印度痛击中企近四年，小米 Vivo 下场惨。寿西斯古夫妇圣诞节命丧黄泉。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2月26号星期二。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诚邀各位观众花一啲时间睇一段介绍我哋希望之声嘅短片。如果你对我哋嘅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嘅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2月24号圣诞平安夜，台湾外交部发表影片，由外交部长吴超燮送上圣诞祝福。他在圣诞物里面拿出象征自由的各国美食，阿俗竟然捧出一碟自由蛋炒饭，挑战中共的禁忌词，被网民赞是超级经验。而胡锡进的父母生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胡锡进发文反对打压外国节日。当日在影片里面，吴超燮说看看圣诞老人送给我们什么礼物，然后就依次序在礼物袋里面拿出礼物，包括一樽来自澳洲的自由红酒，一袋日本自由帆贝纳，几袋立陶宛自由朱古力，一樽台湾自由啤酒，最后他还捧出一碟自由蛋炒饭，还有这个绝对赞到爆，这些都是超赞的自由好滋味。在这里问候全球热爱自由的伙伴，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据多家媒体报道，吴超燮开箱的这些食物都是之前各国在中国经济胁迫底下被各种理由禁止入口或者抵制的商品。上个月中国网红厨师王刚因为发表蛋炒饭短片而被迫道歉，原因是很多中国粉红认为他是影射侮辱毛泽东的仔毛岸英。毛岸英死于寒战，很多讲法认为他是在准备煮蛋炒饭的时候受到空袭死亡。影片发表了之后，引起不少网友回应说好想来一份自由蛋炒饭，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或者国家会因为蛋炒饭上心，在感情上受到很大冲击的。近年中共一直打压外国节日，中国多地都相继出现过万圣节禁令和圣诞节禁令，甚至大陆有学校发出禁止过圣诞节的通知，说发现班级或者学生个人过圣诞节将会严肃处理。但是今年大陆一些城市就阔佬懒理，依然举办圣诞节活动，有人讲笑话那是圣诞节革命。上海继高调过万圣节之后， 又热热闹闹举办圣诞市集。当地有网民说，各大教堂门口都有至少两部警车，五六名公安辅警，教堂里面应该亦都有便衣。当局禁又唔系，唔禁亦都唔系，就索性隻眼开隻眼闭。有人分析，因为外国人太多，唔敢乱管。还有人认为，去年停两个月，有些地方真是食西北风。最近还组织了重点商业区的比卡超巡游，关键还是如果没有钱，地方就要造反。有人就认为上海这样被封控，大家都醒了。还有青岛德国总督府圣诞市集，亦都有外国人在这里摆档，买一些红酒、朱古力等。还有成都亦都有圣诞市集和圣诞小镇。另外辽宁沈阳当地的节日气氛亦都很热闹。当日王沪宁在基督教会议强调，中国基督教界要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高举爱国主义等。不过胡锡进就突然发微博说，今日是平安夜，亦都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纪念日。老胡认为无需将这两件事对立起来，中国有2000多万基督徒，他们重视这个节日，一些国人过外国节日是他们正当权利之一，不应该在舆论上受到指责。一些人提醒今日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纪念日，但是如果强调今日只能够当长津湖战役胜利纪念日来过，而不能够将它当是通常意义的平安夜来过，搞这样的对立就是不对的。往年的平安夜我都是回家探父母，之前是开车送他们去教堂，今晚我不用回去探他们了，这一切压抑在我心头对他们的思念和凄凉，祝福父母在他们的天国里面尽享安康。有网友讽刺胡锡进说的天国是在这里跟党公然唱反调，老胡又要删帖了。乌克兰总统参谋部表示，北韩劣质的炮弹导致俄罗斯军队火炮受损，士兵受伤。南韩情报界估计，普京用航天科技和金正恩换取了过百万发炮弹。据基辅独立报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指出，俄罗斯军队正在使用来自北韩的劣质炮弹，这些炮弹往往存在缺陷，有时会对火炮和迫击炮造成损坏，甚至导致他们的士兵受伤。乌克兰军事新闻网站国防快报曾经指出，俄罗斯军队对北韩炮弹的质量颇有微言，说一些炮弹的关键零件有拆卸过的迹象，而且普遍存在只是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问题，因此炮弹可能会因为缺陷而降低效果，甚至会造成危险。北韩作为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国际盟友之一，为俄罗斯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弹药。据政客新闻 Political 引述一位南韩议员估计，平壤至少向莫斯科提供了100万发炮弹。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防务专家泰勒说，北韩供应的弹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否符合欧洲标准是另一回事。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军事援助出现减弱迹象，公众对乌克兰炮弹不足的担心亦都与日俱增。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在这个月初的一份最新的报告说，这个新的援助乌克兰计划被推迟到出年，欧盟承诺提供的100万发弹药亦都停滞不前。据 Axios 杂志10月份的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亦都可能转移数以万计原先准备运往乌克兰的炮弹。近日三个摇摆州份的共和党州议员已经宣布打算不给拜登的名字登上他们州份的选票。之前科罗拉多高等法院以4票比3票判决川普因为触犯宪法第14修正案不能够登上科罗拉多州初选选票。新闻周刊报道，这三个州份分别是宾夕凡尼亚州、阿里桑那州和乔治亚州。三名共和党人主张 假如川普可以被禁止登上一个州的选票，那他可能的对手拜登也都应该得到相同待遇。三名议员在新闻稿说，激进民主党法官的荒谬将川普由科罗拉多州的选票除名，将会在美国政治体制几十年留下污点。按照他们自己对该法案相同的权益，拜登100%不够资格选举公职。民主党疯狂的讲法将川普除名要应用在拜登身上一样容易。拜登在南方边界还有据说他贪腐的家族和中国经商做生意都犯下叛乱。移民大举由美国墨西哥边界流入，拜登受到谴责。共和党相信用更严格的移民资格条件可以保境安民，遏止无证人士流入美国。拜登还受到众议院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对他发动弹劾调查。另外，拜登被控参与他的仔亨特·拜登和外国做生意，并且从中获利。三名共和党州众议员在新闻稿最后指出，科罗拉多州激进分子就是改变了局势，我们不打算在他摧毁合众国之际坐以待毙，我们的目标凸显科罗拉多州裁决的荒谬，确保所有的候选人都能够出现在所有州份的选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以共和党身份反击，对抗目前在操纵我们伟大国家的共产党人。众人军队在2020年6月在两国边境的加勒曼河谷爆发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之后，双方交互到现在。印度先是对中国的 App 出手，停止使用超过300款中国的 App。 23号， Vivo 印度公司多名高层被捕。去年 Vivo 印度公司和有关的公司大约46亿5千万卢比的银行现金等金融资产被查封。印度财政部指出，2019至2023年期间，小米逃税大约113亿8千万卢比。2017年至2021年期间， Oppo 逃税价值达到440亿3千万卢比， Vivo 就逃税287亿5千万卢比。不单止这样，印度指控小米和旗下的印度公司小米印度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名义向国外的公司机构非法汇款。当地法院直接扣押了小米在印度子公司银行账户的555亿1千万卢比的资金。而去年7月，印度执法局 ED 发声明说， Vivo 印度分公司因为涉及洗黑钱，已经突击检查 Vivo 和它有关的公司48处经营地点，查封119个相关银行账户，总共64亿5千万卢比，扣押730万卢比现钞和2公斤金条。10月初，印度警方更指控小米和 Vivo 帮助当地一间新闻网站非法转移资金。该网站因为被指控批评印度政府和政策等行为，正在接受调查。12月23号，印度执法局再以反洗黑钱调查为理由，拘捕 Vivo 印度公司的临时总裁和财务总监。此外，去年2月位于德里的古尔冈和被誉为印度矽谷的科技重镇班加罗尔的华为办公室都被搜查，扣查若干资料。印度还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严审中国公司在印度投资。中国汽车制造商长城汽车斥资10亿美元在当地设厂的计划等候两年半之后，在去年7月被拒绝。比亚迪计划同印度集团 MEL 合资一项1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当地生产电动车和电池，这项投资被印度拒绝。之前比亚迪被印度收入情报局 DRI 指控涉嫌逃税，要求补交7亿3千万卢比税款。日前民调显示，有 45% 的印度网友没有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64% 的网友手机里面没有安装中国的 App。 加上总理莫迪加快推动印度制造，希望取代中国，预期印度对中资企业不会手软。1989年12月25号圣诞节这一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寿西斯古夫妇被罗马尼亚人枪毙。1989年11月29日，罗马尼亚体操巨星戈曼尼兹出走美国，将自己在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感受公诸于世。12月16日，天美索阿那市民开始示威游行，保安部队开枪镇压，几千人丧生，过万人被捕或者失踪。第二日，大屠杀的录影在电视台公开播放，炮声、哭叫声、尸体遍地，一个妇女被剖腹，婴儿就放在她肚上面。民众终于发出愤怒的敲声。12月21日，寿西斯古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10万人大会，试图欺骗市民支持他在天美索阿纳采取的镇压行动。寿西斯古发表讲话，群众激愤，他的演讲多次被打断，最后逼不得已撤离。随后他下令开枪，但是国防部长米列亚拒绝向人群开枪，最后米列亚在压力下选择了自杀，而寿西斯古就谴责他是叛徒。随后罗马尼亚军队不再听从寿西斯古的指挥，布加勒斯特爆发了反寿西斯古的示威游行，人民高叫不要寿西斯古，要自由，要面包。与此同时，以伊利埃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宣布成立，宣布解散寿西斯古的全部政权机构。12月22日，寿西斯古夫妇见大势已去，就下令调派直升机降落在布加勒斯特西北面52公里的一条公路。寿西斯古挟持一部房车寻求庇护，一连走去6个地方，结果都被拒绝。最后士兵将寿西斯古夫妇推上车，带入一个军营里面。12月25日这一日，寿西斯古夫妇被执行死刑，在控诉书上高写低他们的5大罪行。第一，大量屠杀人民，牺牲者超过6万名。第二，利用秘密警察来对付人民和国家，损害了国家力量。第三，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破坏建筑物和公共财产。第四，将国家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第五，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10亿美元，并且企图利用这笔钱出走。当时寿西斯古夫妇被带到刑场，他的妻子埃列娜向负责行刑的士兵大喊，你们怎能够向我开枪？我曾经是这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个士兵回答说，不是，你不是我们的母亲，是你们杀死我们的母亲。之后就随即开枪。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